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有一家三口，两位姐姐，一位弟弟，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这位弟弟病了，两个姐姐把这个消息托人告诉了耶稣。后来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后来经文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最后看见耶稣面对坟墓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蒙着面全身包着布出来了。我们一般称这段经文叫拉撒路复活了。这段经文主要的几个角色，耶稣、拉撒路，可是拉撒路是非常被动的角色，因为他不是生病就是死啊！而且拉撒路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他讲话的都是他的两位姐姐，一个是耶稣，一个是拉撒路，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还有他们周遭马大和玛利亚的朋友，最后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些人围绕着拉撒路病了，然后死了，然后复活了。那这段记载它究竟要让我们看见什么事呢？所以我就沿着这几个主要的角色，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经文主要在三十五节，也是所有的圣经经节里面最短的一节，它只有两个字，耶稣哭了。 Jesus wept， 耶稣哭了。我相信眼泪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会哭？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哭？圣经在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他是谁？他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在三十一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这整段的经文记载马大的时候，就是他跟耶稣之间讨论复活，讨论信心。可是记载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就是情不自禁的接着眼泪流露出他对弟弟的不舍。耶稣看见玛利亚哭，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犹太人从哪里来？第十八节，与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六里大概是两英里，3.2公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圣经在这里讲，这些朋友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他的目的是安慰。可是当他看到玛利亚哭的时候，这些来安慰他们的人也就很自然地跟着他们一起哭。哭在罗马书十二章提到一处圣经叫与哀哭的人同哭， 这里哭的人有玛利亚，有犹太的朋友，犹太的朋友当中可能有信主的，应该大部分是还不信主的。圣经在35节说耶稣哭了，所以他的前文是他看见这些人为失去拉撒路而哭，这是他的看见。可是圣经在33节还记载了耶稣当时心里的波动，他说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我相信失去至亲当然是一个让人非常悲伤的事情，可是这里的悲叹，它的原文希腊文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气愤、生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遭丧的家里，他们请耶稣来，结果耶稣迟到，耶稣什么也没做，结果来了，他们就哭，耶稣跟着哭。可是圣经描述到耶稣在哭之前，他心里的状态是有气愤。你们猜猜看，他是生谁的气呢？我想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第一个他生玛利亚的气，这不大可能对吗？第二个他生犹太人一起哭的人，生他们的气，这个也有一点可能，但是总要有个道理。但是圣经只说到他灵里面有气愤，34节他就问说你们把拉撒路放在哪里，接下来35节耶稣哭了。有人说耶稣的哭其实是基于爱，他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爱让人看到一个他所爱的人心里忧伤，他当然也会跟着忧伤。只是这样吗？耶稣的哭跟人的哭一模一样吗？我相信耶稣的哭跟我们有完全一样的地方，但是很可能还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你说哭就哭嘛，简单一点嘛，哪有那么复杂？可是圣经说他心中忧愁而且气愤。36节，我们先看这一面，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的恳切，很可能周边看到耶稣跟着玛利亚哭，他们就从耶稣的眼泪中看到了耶稣的爱，对吧？眼泪非常有可能是爱自然的流露，所以在11章的第5节，圣经特别强调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爱是可以借着眼泪同哭被人感受到，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面，我们也不时的会经验到遭丧的家属是有许多的眼泪，我们能够安慰他什么呢？跟他一起哭。但是我想基督徒应该不止于此。下面37节，其中有一些犹太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句话它的意思固然很清楚，但是它背后的动机不容易捉摸。它可以往正面解释，它也可以往负面解释。往正面解释就是安呐、啊，耶稣可以让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都看见，难道他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可以，但是这个人死了没有？死了，那就代表什么呢？台湾话叫抹告了，这样听懂了吗？就是他显然能力是不够的。那你既然能力不够，救不了这个人，那你在那边哭啊是怎样啦？弟兄姐妹，我自己就经验过这样的事情。我曾经在一些追思的过程中，看到家属，看到朋友，看到肢体，表露出对上帝的轻蔑，因为他们太爱这个失去的人。上帝，如果你真的是上帝，你为什么不救他？我想这是我们很容易有的一种心情。这些人他们的期待就是原来可以不死，现在死了。所以耶稣的眼泪其实他包含的气氛，其实跟这些所谓周边的人对他的期待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对耶稣来讲，这一件事情，我有我的时间，我有我的做法，我有我的计划。但是对在场的一些人来讲，你现在不能解决，就什么都不必谈了。我要告诉各位，人遭遇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是最容易彼此重新建立新的情感，但是也最容易彼此猜忌。有没有可能？耶稣在这里被人猜忌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弟兄姐妹，我想，所以三十八节又记了一次，耶稣心里面有什么气愤。我觉得他这个气愤有可能是源自于，其实我早就知道要怎么做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们的方式做，你们才甘心呢？有人很关心教会，有人很关心家人，有人很关心朋友，他有他自己关心的方式，关心的 schedule， 有没有？我是一个不大怎么喜欢吃东西的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要有空闲下来，我不会主动去找东西吃。所以呢，我最怕去一个地方或一个家，人家款待我超热情，有没有？满桌子的菜，哎，你吃啊，哎，你吃啊，你怎么不吃啊？哎，是不是不好吃啊？哦，我那个时候啊，就会这个人会有一点失常。失常的方式是说，我本来还想吃，我听你这么一弄，我就什么，我真的就不想吃了。本来就不是很爱吃的人呢，碰到这种超热情的主人，你就一点也不想吃。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照你的方式吃呢？人家不是说主随客便吗？ 可是很多人是倒过来的，客随主便嘛，我光吃个东西都会闹这么大的别扭。其实这里面说穿了，就是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是客人还是要听谁的？主人。我不做这种主人。弟兄姐妹，弄着弄着当场就会开始心里会有什么？会有气。那个时候年轻啊，气的时候心里就在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我再也不要来了。为什么？我的眼泪是真的，可是我的眼泪里面也蕴含了另外一个心情。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的看看耶稣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做什么呢？有人很关心自己的儿女学业的，所以每天都要千叮咛万叮咛，对吧？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是我始终有一个想法，读书要靠谁？你越到后来你就越发现，他要自己肯读，他一定有路，只是不是你预备的路，不一定要经过北一女和建中才会到台大，这样懂吗？这样懂吗？我认识好多人不需要经过这些学校，他最后一样可以进台大。我没有说读其他的大学不好啊，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耶稣哭了，心里有一种难受。为什么呢？这是第一个可能啊。第二个可能，我们来看圣经啊，第35节，耶稣哭了。34节，耶稣问一个问题：你们把拉撒路放在哪里？他们说：主啊，来看。所以就带耶稣去拉撒路的坟墓。然后38节，耶稣心里又气愤，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哪里？坟墓的前面。你可以看到坟墓，你可以看到他在哪里，你可以看到前后都是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耶稣哭了。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哭的背后有一个气愤的心情，有不少的神学家说他其实里面还气一样东西，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气的一件事情。什么？罪和死。有没有可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那最后的仇敌叫什么？死。换句话说，他看到一家人哭，看到周边的朋友跟着家人哭，他看到他们的哭很难自己控制，因为他们失去的其实是死亡造成的，对吗？那耶稣说，你们来到我这里，像看见世界的光，就行在光中，不在黑暗里走。会不会是耶稣他一边哭，他心里面就在想，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这个家伙，我一定要把你解决掉，因为就是罪和死带来了周边这么多这么多人，他们要经历这么多的苦。会不会？如果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如果耶稣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理解很正常，对吗？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哭的背后，他气愤的对象 是那个他觉得非要把他解决掉的仇敌，而他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感谢上帝，好像周边的人不容易看到他这一层。所以当耶稣在39节说，你们把坟墓的石头挪开，马大就对他说，他说已经埋葬4天了，坟墓应该开始，坟墓里的尸体应该发臭了。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不要看了吧，对吗？因为味道应该不好闻。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非常有可能是耶稣觉得失去自己最爱的人，经历生离死别，是一种很难自已的悲伤。可是在另外一面，他也非常有可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件事情啊，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我常常在想，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刻，我离开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很公平，每个人都会死，对吧？你是好人也会死，你是坏人也会死，你不好不坏照死。这件事情跟你做什么没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没关系。有的人说有的死得比较惨，有的人死得比较优雅。我认识很多长辈，他们每一天在祷告一件，主啊，让我就这样一睡就走了，有没有？但是有这样祷告的人，最后被成就的其实很少。弟兄姐妹，在睡梦中安然过去，其实真正得安慰的是谁？是家人。可是你猜猜看，这个安慰是真的还假的？你猜猜看，他在天上是走在前面还是后面？没有人知道。所以不要用地上的事来衡量一个人在天上上帝眼中的价值，对吗？圣经在这里讲，如果耶稣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要让拉撒路这个病的不轻的最后死去的这一位他所爱的弟兄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真正的荣耀未必是不病不苦不死，真正的荣耀是会病会苦，然后呢会死，但是还没完，死了以后呢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自己经历上帝的荣耀，就是复活。所以保罗说，我们若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你怕死吗？你怕病吗？我相信蛮多的人有恐惧。几年前我的岳父离开这个世界，他最后这一段路真是非常的辛苦。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都发生了。各位，你知道我看到我自己家里的人，我最难接受的就是插管。我们家里的长辈千叮咛万交代，他说不要让我插管。可是那一天他突然呼吸非常的急促，好像喘不过气来了。我们不在医院，医生打电话给我们说，你只有1分钟做决定要不要插管，不插可能就是植物人。你知道医生讲话都是这样哈， 不差可能就是植物人，将来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按照卫生署的规定，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拒绝，我们一定要什么擦。你走在路上接到这个手机，你是擦还是不擦？很难，对不对？自己替自己做决定好像比较简单，你错了，都很难。你猜猜看后来擦了没有？擦了。他说如果你不擦，他很可能马上就走了，我们不在现场就擦了。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讲我非常非常难忘怀的一段路。弟兄姐妹，过了几天，慢慢的慢慢的，他的心他的肺都渐渐衰竭。我们后来说我们还能做什么？他说也不能做什么，可是他很痛苦。我们说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他说可以，就帮他注射吗啡。我们说好，可是注射吗啡以后他还是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吗啡的量不够。我说为什么量不够？他说卫生署规定。你注意听啊，卫生署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只能注射到这个剂量。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还不能够达到安宁病人的程度，所以就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好几天。突然医生醒过来了，说现在可以打高剂量的吗啡了。这件事情经过以后，我就跟琪姐说，我说我们赶快去签一个东西啊，就是将来我跟你啊，我们要碰到同样的情况，我拜托拜托你，请你千万不要让我插管。他说这个很难讲哎。我说什么很难讲，我已经签字了。他说签字如果当时候我还活着，我说要擦还是要擦的，你懂我的意思？只要我失去了我的意识，我的家人就可以完全的代替我做决定。只要我的意识还有一些，那么当事人一定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结论是我不愿意见到这么痛苦的事。可是弟兄姐妹，苦归苦，将来到了天上，请问你插管跟不插管的进到天上，天上有两个房间不一样吗？你想的太美了。都在哪里？耶稣的怀里。在启示录的第21章，他说将来在天父那里的时候，他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几个字啊，我非常有感觉。我认识很多大男人，什么都不怕，怕痛。我认识很多长辈，不怕死，怕病，怕贪，对吗？我们很多人有不同的怕，但是弟兄姐妹，我不能够告诉你，你最后那一段路会怎么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最后那一段不管怎么走，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我觉得基督徒，我们有眼泪，我们自己有眼泪，我们也有看到亲人而有的眼泪，但是这些眼泪的前面是你若信，我们就会看到比人看到还要荣耀的事情。上帝会在那个门的后面接我们去。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迟疑，有动摇， 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生病，因为你一生病你会非常紧张，你会不知所措，你会非常的忧愁。我同意，我也不想要生病，我也不喜欢生病，可是我知道生病不是终点，死亡也不是终点。如果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耶稣的爱要把你带到终点，对吗？我觉得只把你带到死亡，那是没有爱。我觉得在带你到死亡之前跟你一起同哭那样的爱，是显不出上帝荣耀的爱，对吗？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要进天堂，信耶稣是要让自己知道怎么面对我们都会面对的生老病死，对吗？如果这一点你是确定的，你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当他说第五节他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第六节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看起来他是故意拖延，对吗？我在想现在如果有哪一个传道人或牧师，你敢这样做哈？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特别是何长老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试试看，你懂我的意思？你看我们是不是有血气？连我们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在看今天谁来看我，那个人怎么还没有来，有没有？有没有？我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探望一个长辈啊，他住院，后来上帝平安的带他出院。碰到我第一句话，那牧师怎么都没来啊？我说哪一个牧师啊？他你知道的吗？我说我哪里知道，你讲的是哪一个牧师？你看我们生病都还计较，会不会？求主怜悯啊，这两天的单言，这是从人看。所以在第九节耶稣讲了一个非常令人没有注意但是很关键的事，他说白日黑夜，他说人在白日走路因为有光不会跌倒，但是人如果在黑夜走路会跌倒，因为没有光。光是谁？光是什么？光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对生命有了一个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而有的认识。认识什么？认识病，认识苦，认识死，认识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告诉我这事情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可是他说这有两条路，有的人就一直在黑暗里面，有的人跟随了耶稣你就看清楚了。如果上下文是耶稣爱他们一家的人，听到拉撒路病了就又住了两天，不要去拉撒路住的伯大尼，我们就可以理解按着人的方式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在黑暗里行走。你告诉我你预备好的时间是不是最好的？你计划的时间是不是最好的？你根本看不见明天。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读的是 planning 计划，那是好多年以前了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全世界 planning 最有深度、最有名的一些啊，一个国家是英国啊。英国的 planning 当时是举世闻名。那个时候讲 planning， 不管是什么样的 planning， 或者是国土的 planning， 或者是企业的 planning， 其实计划都要预测30年，对吗？你要知道30年后人口所得所有可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趋势，你要知道预测到了30年，用30年后的数据回过来做一个规划。乍听之下赞，我就是在这个赞里面、啊、落入黑暗。后来有一次我们准备论文的时候，读到当时美国一个最大的、啊、一个公司，他们也做 planning， 那个公司叫通用汽车，听过吧？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时候没有微软，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那个时候没有 Apple， 最大的就是通用汽车。通用汽车他们每一年出了自己的年报，里面有对他们公司的 planning， 他们也预测未来。你猜他们预测未来预测几年？3年。我们在想30年的事，他在想什么？3年的事。我就问我的老师，为什么他们只想3年，那么没有远见？他说他比你有远见，因为30年一定是假的，3年还有可能是真的，这样明白吗？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快速的变化，谁能够说3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见的，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我们要从认识耶稣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开始。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他等了2天，然后他才起身。这2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真的死了。换句话说，他一定要等到拉撒路死了，确定死了，他才要开始去伯大尼。你不觉得这个主好像有一点狠啊？可是他说，真正荣耀上帝的事，不是让一个病人得医治而已，真正荣耀上帝的事，是这个病人死了，你怎么看他的病和他的死？圣经在这里讲了一句话，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什么睡了，我去叫醒他。你注意这2件事，第一个，什么叫行在光中？你看病往死的时候走，就好像他什么困了，准备要去睡了。你告诉我，睡是不是好事？在座60岁以上的，你告诉我，能睡一个饱觉是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拿钱换，你换不换？弟兄姐妹，我的母亲今年95岁，他必须要服药才能睡，而且越服剂量会越重。可是他不睡不行，可是他就是睡不着，不想睡，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要让他什么睡着。可是你想尽办法睡着，醒来了以后，他就不认得你了，他就看着我，好像不大知道我是谁。我叫他妈，你谁呀、啊？弟兄姐妹，你要不要换？用睡觉换失智，好难哦。可是耶稣真的是这样讲，睡了，需要把他叫醒。第二件事情，他说，我要去叫醒他。可见呢，对耶稣来讲，人死就是睡着了。睡着的人他正在休息，这样明白吗？在主里神所爱的人睡着了，是在充分的休息。时间到了，谁会叫他？耶稣会去叫他，因为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不在耶稣所爱的对象里面， 那个闹钟响你也不会醒，因为只有耶稣可以把你叫醒。原来死在耶稣的眼中，在光中你看到只是睡一觉就起来了。我很喜欢一个比喻啊，有一个神学家他说死是什么意思，他说死就好像经过一个很长的隧道，隧道是弯曲的，所以你进了隧道如果没有灯它全部是黑的。所以当你进入死的时候，这一段路是黑的，可是那边逐渐你看到光越来越亮，那个就是复活的真光。我求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哭了，其实我觉得他哭了，他气了，他难过了，因为他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做成，而且照他的意思，不能照你的意思，就是凡父所赐给他的，他一定要赐给他们永生，末日叫他复活。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不只在信友堂可以见到面啊，将来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常常见面。只是我怀疑，不知道你还认不认得我。他们说可能认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改变了嘛，所以将来你会变丑还是变美其实也不清楚，所以你现在很美也没有太大的用处。神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到最后那些看到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犹太人，在45节说他们见到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拉撒路这件事情让有信心的马大学习，你若信就必什么看见，让周边的这些犹太朋友看见了，然后呢相信。约翰福音20章，耶稣基督自己讲，对多马说，他说你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眼泪可以是看见的信心，也可以是看不见的信心，看见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若不是你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感谢上帝，借着你自己的爱把我们在地上的一切带到将来永恒的国度。愿主不只是与我们同行，也在最后那一日带我们进到光明的国度。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